我是2019年妈妈过世，然后2020年得肺结核，2021年影视行业完全做不下去，当时已经就是觉得啊，人还能这么低吗？无财不养道，就是说你赚的任何一笔钱，它都是需要让你去经历一个磨难，让你吃点亏，遭点罪，让你有修为。所有想要自己搞钱，想要自己做一个小生意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利他思维。我们都是自己缺点的专家，而我的缺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高敏感。吃苦不是穷，而是一个人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的动力。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丽
自
信
又
多
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搞钱女孩》，我是雪姨，
我是小辉。今天这位嘉宾呢，我们要好好介绍一下，他是10年前三本学校毕业，因为他有这个考传媒的梦想，不甘心，所以他辜负老师工作做得还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决定裸辞去考港硕，然后毕业之后他又进入电影行业，做这个中外合拍的电影，参与过刘亦菲版的《花木兰》、《环太平洋二》等等在内的5部 S 级的电影，非常厉害。那现在呢，他是全网有12万粉的女性成长博主。虽然之前我们没有见过啊，但是我们在线上已经聊了一下，然后我也看了他所有的视频，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因为首先他在账号上有一句自我介绍，叫做一个普通人认识和活出自己中的跌跌撞撞，然后这句话就很戳中我，因为我的微信签名是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啊，我觉得我们精神上哎好像是 soul mate。
我对这一期比较有感触，也是一期双向奔赴吧。最开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给我分享了 Gloria 的视频，是他听了小谷伴伴那期节目，竟然会有人听了我们的节目然后落泪，然后突然想通了自己最近的一些卡点，然后我看了他的视频就被他吸引了，我就非常想认识他。那碰巧呢，我们也在一个共同的社群里，我就加到了他，今天也是有幸来到他的家来参观他是怎么拍视频的，以及当面请他和我们录制这期节目。欢迎 Glor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Gloria。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对我的声音比较熟悉，我现在是一个全网12万粉的博主，做的是女性成长，然后主要是靠做自己赚钱。我有个很大的标签就是我很会做爆款，所以就是最近就发现品牌很喜欢给我投流，很希望今天能够在节目里跟大家做分享。谢谢雪姨跟小辉的邀请。
真好，做自己还能赚钱，这个也太诱人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有一些快问快答，想要让听众可以更多层面的了解你。
好，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星座或者 MBTI 是什么？
我现在是 INTP，但是10年前是 INFP， 然后那个时候我测出来 INFP 的时候，然后他说代表人物李安，然后我就想说惨了，找不到工作。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说后面会做电影，对，其实会有一点点小意外，但是这两年有变成 TP， 所以可能就因为开始搞钱。
那做博主这么久，到目前为止赚到最大的一笔钱是多少？
跟你们请到的大咖来比，我赚的肯定都是小钱啦，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觉得投资赚到回报比较高的，就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参加了一场知识付费啊，很多人会觉得很贵，门票差不多是2000块钱，但是我就在后面的一两个月就赚到了20倍以上，
4万。
对，
对，
不止，其实是不止。
那一句话总结你最近做博主的感受？
听起来好像是很风光很顺遂的样子，但其实做博主就是一个人的广告公司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也想说这份很辛苦的工作恰好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的，我认为至今为止就是我终于做到了我想做的工作。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的账号叫 Gloria 不踩坑，这个不踩坑是你根据流量思维想的一个 tag 吗？还是说其实你中间经历过一些变化？
其实最早呢，这个账号叫 Gloria 的小森林，大概在21年的10月份一直到22年我回杭州之前，他一直是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所有的朋友给我的反馈就说我的内容非常的治愈，因为我以前是做那种纯拍空镜 vlog， 然后没有露脸，只有声音配文的，但是它也很治愈，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个叫小森林。但是后来把它改成不采科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出镜的个人的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就稀稀辣辣的学了一些说账号你一定要写出你在干什么，所以就取了一个不采坑。但事实上成长是不可能不踩坑的，
所以今天要狠狠的挖一下你踩过的坑。对的，因为我看了你置顶的那条笔记嘛，那条视频就是你回顾了你过去十年的一个成长经历，我觉得也确实符合你的这个标签。那我就很好奇，曾经你停更过3个月，然后最近呢你一直在发这个连更挑战嘛，60天涨粉将近3万，能不能说一下这整个过程，为什么停更了，然后为什么又复更了，以及为什么要连更挑战呢？
其实停更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身体，因为我在20年的时候确诊了肺结核，它反而是你停药之后身体会变得更虚的这么一个病，所以其实我需要花时间去慢慢的调理，但是我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块，所以其实那个停更完全是因为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就是身体完全跟不上，所以它是不得不停更。然后说到后面的日更呢，因为身体好了嘛，可能因为我经历过身体这样一个低谷，我可能比普通人更觉得不管你人生有什么缺憾，不管你是身体有缺憾或者情感上觉得各种精神上的匮乏，其实你都应该把每一天当做很盛大的一天去活。所以就是我有那样的经历会促使我觉得 OK， 那我现在的身体变好了，我就更应该去珍惜我能够好好能做自己的每一天。所以日更呢一方面有这样的考量在里面，会比别人的动力更足一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日更是我在测试整个大环境，因为所有人都说23年24年你小红书不可能有这个风口，但是我就是想知道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后面才会做了一条一个现在应该是14000赞的爆款，就是说为什么大环境不好，我身边的人都在赚钱，就是我真的一个切实的感受，就是我要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确实是经济不好了，广子就是比例在下降，但是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他们更珍惜钱，钱就更应该花在刀刃上，所以如果你的内容越好反而吃到的饭可能会更多啊，这个是我觉得我是通过日更在检测整个大环境，包括小红书在今天会不会再给你推流，这些都是我用日更去检测出来的。
那我就想追问一下，你为什么觉得日更是一个检测办法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从今天的我倒回去看，我甚至建议所有想做自媒体，不管你能力如何啊，只要你今天想做日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挑战，它是一个长期的策略。因为从爆款本身它就是个概率问题，所以只要你刮的彩票足够多，那么你出爆款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我在当时30天日更结束之后，我有做过一个数据的反馈，我30篇我有15篇等于说 50% 是在100赞到500赞之间的啊，真正小于100赞以下的只有 5%。 当然这个跟比如说我好久没跟突然连跟小红书给的一些流量激励也有关，但是事实证明就是只要你跟的越多，那么你爆款的可能性流量就会越高。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认同。我们从一个创作者的心态和站在平台的角度，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平台获取流量，那你想不管你是一个社群的群主也好，或者是你一个平台的规则制定方，你会欢迎什么样的创作者？你肯定是欢迎在这个平台能够持续的生产优质内容的博主，对不对？你就会给到他流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的流量不够好，就是先让自己能够保持更新的频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我自己都感受到，就是日更是一个非常锻炼， 就是创作者能力基础。我之前试过公众号日更，当然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不知道写什么很愁，然后我就觉得说很难受的。但是后来我就经历过刻意的日更之后，你会对于生产内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发怵了，就是蛮大的一个成长。
刚才 Gloria 说到日更是一个策略，其实在做这个账号之前，对吧，你在没有测出数据之前，我不知道说这个策略是一种，比如说你很相信长期主义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很相信说坚持就会有回报这个心态，这种精神，还是说其实你当时也是只是吃不准，但是你只能确定的就是说我只能坚持更新，但是我要发什么，然后以及发了之后的反馈，其实你完全也都不知道。
这里刚好小辉其实引出了一个我日更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在那一次日更之前，如果你们去翻，你会发现我其实是个纯情感博主，就是我聊很多关于女孩子如何爱自己啊，讨好型人格这种内容的。但是呢，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重心变化了，我在身体慢慢好转了之后，我的思想关注点都在搞钱跟工作上，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没有办法输出的内容，就是它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了，而这部分内容就是我今天的定位。但是这样的内容呢，其实在平台上你要说有也有，比如说像小梦，但是呢好像我的内容跟他们又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我是想通过日更的方式，想看看我的内容跟这个市场的结合的程度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观众所需要的。那另外呢，我也是可能像雪姨说的，我要看看我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就是逼一逼自己，就看看我能做到什么样的水平。
那已经说到发小红书的话，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总结的经验？我们把这个干货先往前提啊，让大家可以继续听下去。
这一点跟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就是说你到底是做自己还是去抄所谓的对标，其实我是一定鼓励大家在至少在今天24年了，或者你往后肯定是做自己的，做自己肯定是更有价值的。在今天这么卷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内容能够突出，肯定是有含金量的内容。那什么是有含金量的内容，其实就是跟你的生命力是挂钩的。哦，我觉得我今天聊有很多内容可能会有一点点悬，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比如说我之前讲说，在我刚回到杭州的时候，我的内容做爱自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身心疲惫，所以我每天做的事情真的是想着怎么去跟过去和解，跟自己的失败和解，所以我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自我疗愈，所以我那个时候把我的疗愈分享给他人，那肯定是很容易打动别人的。但是在今天我把我自己都疗愈好了，你让我今天再去聊爱自己，我会觉得这个话题有什么好聊的。但是我今天的注意力都在搞钱，在如何改变我的商业思维，如何去想着从零到一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生命力的一个展，这个投入，所以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含金量，而不是说哦，别人聊爱自己我也去聊。我甚至可以说的更细一点，就是我推荐大家去做你不吐不快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提到的那个为什么大环境不好，我身边的人都在赚钱，我有朋友从一个非常专业的从业者的角度跟我讲说，哇，你这个标题前后矛盾打得真好，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很好。但是我本人说，这就是我的真实反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人家都在说环境不好的时候，我看到的人真的都在赚钱。这个就是我不吐不快的东西，我真的很想跟大家交流。
我这里就想追问，就是说这个不吐不快的快的这个分享欲到底来自哪儿呢？因为其实前面问到你的 MBTI 你是 I 人嘛，然后呢我其实也是 I 人嘛，以及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再加上一点点懒的，就是我有的时候连朋友圈都懒得发，然后我很能理解一些大家想要做自媒体或者是成为博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分享欲，但是又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内容足够有价值分享出来吗？从自己想有想法到能够发出来，其实是中间就有一个 gap 的，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我不吐不快，你不让我说我就要爆发了但是我就感觉很多可能有一些没有成为像你这样做到分享欲很强的博主，之前的鸿沟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我没有让自己的分享欲调动起来。就你有刻意的调动吗？
在我看来，分享欲会有一点天生的东西， 它其实是属于我的出场设置里。有很多人问过我，就是如何发掘自己身上的竞争力也罢，或优势也罢。我们今天可以来一个金句，叫做我们都是自己缺点的专家。而我的缺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高敏感。就是我的所有的，不管我写作思考，都是因为我过于敏感。所以其实我在青春期是非常痛苦的。其实包括我现在做的所有的账号的内容，都来源于我很容易轻信他人。轻信他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发现你相信的跟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大环境不好，为什么周围人都在赚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这样的东西特别多。就相当于如果这个号我不做，他们也活在我的电脑里，要么活在我的大脑里。所以其实刚雪姨说那种不吐不快，其实他们积累的量远多过于你们的想象。但是另外就是，如果说到说，哎呀，我这个东西说出来有没有人要啊，或者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话过多或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涉及到定位的问题了。就是我做这个账号，我是有我的发心在的。只要你想在公寓或者说对他人表达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心理障碍，就是会觉得别人会觉得你，哇，不会吧，你要教我做人，或者说啊，你有什么了不起， ego 这么大。我想给大家松绑一下，就是我是从来不认为爆款是我做的，就是我会认为我是一个火炬筒，我只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受到了一种所谓的智慧之光，然后那个光它本身就是从我之后它要去到别的地方，那我的这个火炬筒就是接着这个光，这个团火去给下一个人。所以所有给我的内容点赞成为爆款的人，都是因为他内心具备那个智慧，他只是那个光照亮了他内心那个智慧，所以他给我点了赞。那么这里面其实分两类人，有一种是被点亮了，另外一种暂时没有被点亮，所以他就会觉得我的视频很奇怪，或者他们就会说出别的一些话来。所以我并不认为是我启发了他人，只是我真的只是可能一个搬运工而已。
你是不是最近在看佛经啊？你
啊，是的，
佛经里面有个概念叫本性自足嘛。
对，这也是我在小红书的第一条大爆款，叫为什么说人本自足无需外求。
我觉得你这比喻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从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个更落地的一个心得哈，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建议听友们去做个人 IP 或者做博主的话，其实你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说你得有故事，然后你就是自己停更之后又复更，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有很多的真实的故事感受，你有这个你说的你的这个生命的链接，你要去分享这些东西，然后它才会打动别人，才有感染力，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所以你能够捕捉到大家的情绪或者生活中那些引发共鸣的一些话题，平时我们觉得很平常，但是在你看来好像觉得 不合常理，然后你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你抓到自己两个特别好的一个武器吧，然后让你可以以现在这种方式，就是娓娓道来的风格去讲述你自己的经历也好，或者你看到身边人的经历也好。然后很明显你跟另一个博主的风格，就是我们现在全网播放量最高的废话小梦，他也是在讲故事，也是在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但是他就是那种高能量，然后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的不停的给你输出，对，然后你是就比较舒缓的，比较治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做内容最后其实还是回到自己身上，你做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
刚刚小慧提到这一点，让我突然就想到说，如果大家切入不好自己的形象、人设定位，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当时做小森林也罢，或者后来做个人的口播分享，只是把我线下的人设搬到了线上，仅此而已。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可以想想，在现实生活中啊，被朋友们鼓励或夸赞最多的点是什么？就包括小慧刚提到我的这种娓娓道来的风格，我有朋友就现实在生活里有这么说过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从一个 vlog 转到了口播的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刚刚 Gloria 总结可以提炼几点，第一个就是说，想要作为一个输出者，第一个是积累很重要。那些不吐不快的话题，即使是在我们被看到之前，可能我们都已经思考、觉察、收藏了很多了，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厚积薄发嘛，就是积累很重要，就像海边拾贝一样，就是你要把那些素材片段积累在自己的收藏夹里，在电脑里，在你的那个兵器库里。第二个就是说不用担心自己的输出和表达会不会被别人或者是一些公寓上的争议，想象自己就是一个智慧和内容的一个传递者，你是在点燃这个火炬，你就是火炬手。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
还有没有一些做小红书这段时间你发现的流量密码？因为刚才前面还是比较偏玄学形而上的部分，如果是形而下，就是马上大家听完能够应用到他的这个笔记里面，帮助他数据增长的话，有没有什么流量密码？
最开始我选择做女性成长的，就是觉得，就至少在我自己的感受啊，就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是受着压抑的。就我当时是觉得，只要女性在社会上受到加引号压迫一天，我的账号就有饭吃一天。另外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钱的态度是非常的拧巴的，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开始搞钱之后转过来的。跟小梦以前也有讲过一句话哈，就是说认真搞钱是最好的女性主义，
教女性搞钱，
对对对，
手心不在上上是最大的女性主义。
我觉得可能比较能共情我的可能未婚的女孩子，可能她们更多的还是要想着我怎么样去经济独立，所以这也是我在更多内容观察说，哎，我其实光跟人家讲说爱自己，其实好像帮助到别人也不多。既然我自己的生活重心已经转过来了，所以我就把它变到了怎么去搞钱。然后我就发现了，不管是女孩子，反正中国人，我觉得大部分在搞钱这件事情上都有很多拧巴的态度的啊，所以会限制了他们搞钱的效率。但是如果你们要问我今天我有一点点偏搞钱女孩的这个账号定位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回到杭州之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自己干。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你出售你个人的这种单位时间的话，在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是只有加法的，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单位时间的加法，你要做加到什么程度，能加到比如说一个大厂的高 P 的钱，就是我觉得不可能。然后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赚到这样一个钱呢？后来我就有听到梁老师说的那个产品课，然后呢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有很多人是站在公司集体的那个大的势能之上才能够得到那样一个收益。因为我是一个从20年前就在学新东方的人，所以我曾经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我在想新东方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的钱。就我今天问你们，你们觉得新东方为什么赚了那么多年的钱？
我作为一个前新东方员工啊。
真的吗？
当时我进入新东方的时候刚好是新东方的25周年，我做了很多的采访，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对清华的爸爸，他们两代人都在新东方学习，90年代的时候学 GRE 然后出了国。那于老师他作为一个没有出过国的人，他成为了中国的留学之父，然后到后来整个的业务条线从留学到整个 K12 大学6级，就是他在将近现在快30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教育的第一品牌。我觉得时代的背景和契机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需求是谁创造出来的。这个不是中国人生来就想都要留学的。不是生来就说英语很重要。如果这两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今天海外 QS 的学历含金量在下降？为什么今天英语不再是主要的那三门考试了？其实我后来看徐老师当时那本书里面才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进入了 WTO。 其实是一个大势才造就了说 OK 今天的中国需要双语的人才，需要有人出去，需要有人进来，中国才出现了20-30年学英语的热潮，是因为中国的国门开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在问我自己说，那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其实在今天大部分都在存量的时代，我为什么对我今天的账号这个定位有信心，其实不是对我本人怎么样，是因为我发现的是未来 就是从过去我们个人把我们的技能打包卖给一家公司的这种方式，慢慢会转变成比如说我们成为所谓的艺人公司，把我们身上的多种技能出售给不同的个体或者是公司，就是我觉得是必然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的。虽然说从二八定律来讲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创业，但是呢一定会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原公司待着，但是他可能不会双手双脚都出来，但是他会有一只手一只脚或者一根手指头一根脚趾头要出来，所以他就会需要去看除了集体工作以外其他的可能性。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账号的定位。另外我刚才我们聊到关于钱的拧巴，就是因为中国人他习惯了集体，你让他出来单干的时候，他的价值观跟财商上要经历很大的地震。中国人是非常害怕的，我不属于集体了，我作为一个个人了，我作为一个个体户了，别人怎么看我，我要开始搞钱，我要做生意了，我要变成生意人了。对于很多从来没有干过这件事或者说家里没有人做生意的小孩是很慌很慌的，他对他自我的价值的那种认可不认可是有好多东西需要去重新接纳跟理解的。
嗯，
这个是未来一个必然需要有人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没有人做。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你身上的标签，从三本到港硕这边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考到三本可能也有一点点意外吧，就是我以前的成绩是蛮好的，所以身边可能优秀的同学各方面还是比较的多，至少在我现实生活里的朋友圈里大家还都是要往外走的，再加上就我说我20多年前就已经学新东方，所以然后本科又学的英语，包括我后来去教托福接触的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所以或多或少会心里还是有那个能够去留学的这个梦想。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很早的时候女性成长的种子已经在心里，真的这个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曾经我在那家培训机构的时候有一次培训，然后呢是留学部门来给我们介绍美国的高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学的课程设置，然后他讲完之后就问了在座的同事，就说你们想不想你自己的孩子也去这样的学校上学？非常意外，几乎所有人都说我想自己去。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当妈妈，或者不管他们就是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女性是有那种想要真正成就自我的那种想法的。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状态其实让我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包括我当时的很多同事他们其实本科也都不错，但后来他们也都离职去求学，去了也蛮多蛮好的学校，有一些就直接留在美澳就没有回来了的。
你当时离职的时候你写到你的税后收入已经是12000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很高薪。
哪一年？那个时候2014年。
那你当时有过什么样的纠结？就是因为可能在那个年纪你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并且工作也不错啊，收入和事业都在上升期，一定会有很多阻力来告诉你，哎，你现在不要瞎折腾了，你出去留学回来不是一样还要找工作吗？可能工作收入不一定现在这么高，你还要去跟应届生去比。我不知道你当时内心那种坚定的那种信念感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可能跟我现在自己干的选择会有一点点像，就是有一种极大的不满足。其实我能赚到税后12000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我还没有交多久，但是我好像教的不错，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所以就已经有别的机构来挖我去周末上课，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7天连轴转。但是呢就是各方面都很顺，就是学生老板都很喜欢，然后外面也很顺利。但是我有一天回到家就抱着我妈就默默的流泪，就是没有任何人欺负我，然后我就默默的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不满足，就是觉得我能干的事情远远超过于今天在这里教英语。虽然我不知道我就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其实可能比较早的朦朦胧胧的感觉到我就是一个做传媒的人， 教英语完全其实是因为，就你想一个在杭州13年前后三本学英语的人，他在传媒行业一点实习经历也没有，那他找相关的工作必然是碰壁的。所以当时教英语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我做了一份自己能做的工作，但是就是不满足。其实我也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很多人他做着那些就是他可能觉得哦那也就这样吧的工作他也 OK， 但我不 OK。 当时也有个契机，我有个学生，他的妈妈呢是跟董卿是同一批主持人，后来开了公司做了幕后，他们其实是做综艺的，就是国内 S 级项目的那个综艺都是他们在做。然后我跟他女儿非常的好，然后当时我就想着说我去香港留学的话我需要有人写推荐信，他就说让我妈妈给你写。我去跟他妈妈聊的时候，诶，我其实蛮意外，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年轻人啊想做传媒工作以后重新去考学，他就非常的鼓励。然后那我也其实不完全担心说我要跟应届生去比，其实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传媒不赚钱。然后他听完之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觉得你可能会赚的更多呢？然后我当时也是傻傻的就觉得对哈，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坎儿就过了。
其实我在看你的那个整个十年的那个记录的视频的时候，如果把你的故事拍成一个电影，我感觉你有一个很清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人物弧光啊，这样一个专业词，就是英雄成长的路线，就是他一定会中间往下荡下去，然后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然后战胜了恶魔战胜了困难，最后成为英雄。我感觉你是不是自己也有一条这样的路线，所以我就很好奇你在过去十年你的低谷你的至暗时刻会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包括你问我就是那个低谷是怎么过来的，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熬，就是死扛。因为我是19年妈妈过世，然后20年得肺结核，21年影视行业完全做不下去，就是所有这个糟糕的事情都在我身边发生。在19年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跟我讲说否极泰来否极泰来，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哇不止啊，你还要生病，生完病之后这还有你找不到工作。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电影行业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可能你没有上面那种抱大腿的那样的关系，甚至有就有高层啊，就是以我没有所谓的这种男女关系或校友关系而拒绝给我一份工作。对，所以就是发现我前面坚持了那么久的一个梦想，我也拿到过一些成绩的东西，原来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然后又经历前面这些事情，就是当时已经就是觉得啊，人还能这么低吗？原来低谷真的是一秒一秒的过的，就它真的不像电影，你说啊，两年后。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让你也产生了一种信心，就是现在回过头看，你会觉得哦，那样子也能过来，今天就没有什么大不了。所有人其实都很害怕低谷，所有人都在说低谷怎么起来。可是我最近刚学了一个词，叫做无财不养道，就是说你赚的任何一笔钱，它都是需要让你去经历一个磨难，让你吃点亏，遭点罪，让你有修为。所有人都以为低谷很差，到了高光就好了。我认为恰恰相反，我反而觉得低谷有低谷的好处。你在低谷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不用搭理别人，因为别人也不想搭理你。所以其实呢，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反而是一个人在高光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会吸引来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包括钱，包括巨大的流量掉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时候，你是只有一具肉身的，你真的扛得住吗？不好说的。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一个人如果碰到了低谷，这个低谷一定有你非常值得去挖的宝藏，学到的东西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去收藏自己。然后你到高光的时候，那些让你折服到的东西才能让你守得住你的那个高光。
那低谷期怎么熬呢？这个好心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的人就熬不过去啊。 低谷期你有做哪些事儿来调整自己吗？或者说有一些对你影响很重要的人或者事情？
我觉得与其说是熬，不如说你在低谷里面遇到了很多你原来没有碰到过会出现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其实在慢慢的琢磨那些事儿。我举个例子，我最开始讲爱自己，讲破除讨好型人格，其实就是因为在低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身边没有人了。就是过去我可能就是不断的在维持我在大家心目中很老好人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后来你发现那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维系。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人际关系的课题，在那个低谷的状态当中可能陪伴了我有一两个月，慢慢的我就知道说，哦，这种其实可以放弃，或者说这种你不要执着，做好自己就可以。那另外就是我才意识到说，这种人际关系既然可能他有他要走的路，那么说明你可以开展新的人际关系。那我可能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可能去报一个，比如说当时我去了姜思达的那个 POA 的集市啊，就是去结交一些新朋友，所以就开始转移这个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低谷很难很难扛，毕竟我天天还是要吃药好好睡觉，就其实就是做一个人最基本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在那个阶段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舍掉了那么好的工作去追的这个梦它都能垮掉。因为做影视我也差不多做了六七年在这个行业，如果这样的经历可以破掉，我反而就产生了一种不破不立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都可以完全破掉，那么就有可能有新的东西会起来。所以这些东西都像各种各样的课题在我的脑子里，看似我每天可能很难熬，但是我也在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那个三年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让我意识到了不破不立。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大部分做影视过来做自媒体的人都会有一个担心，其实就是鄙视链。因为在整个影视这个鄙视链当中，电影是最高的，自媒体是最低的，自媒体比网剧还低。对，但是可能就因为我有那样一个低谷，我会意识到，哦，别人的想法是不重要的，你要关注自己的想法，以及你就是要破掉电影还是一个传统的行业，而整个时代其实已经在进步，就是如果没有那样的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想法。
这三年的非常黑暗的这个低谷期嘛，亲人的离开，然后职业的已经不是迷茫了，就是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然后再加上是身体比较重要的原因，又没有人照顾你，然后身边也没有人，你要自己去治疗，然后还有经济的压力。可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吗？
其实当时妈妈走了之后，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待着。其实我原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善于独处的人，但那段时间真的不行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上苍有好生之德，就是我去北京的时候就是让我租到了一间非常舒服的一个房子，我有两个跟我处得非常非常好的室友，这一块在情感上会有弥补。然后经济上的压力其实还好，对，这个因为原来在剧组没有空花钱，对，所以就是会有一定的存款。至于你说治病吧，其实我觉得就也是可能人就是闺蜜介绍了一个当时在北京的朋友，他恰好有知道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就是结合他是至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疾病，然后它如果发生在肺部，它就被称为肺结核。然后在过去可能没有所谓的那种西医四联药出现之前，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结核菌，所以它是以消耗人的，比如说肌肉啊这方面。就我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照顾妈妈那段时间可能太累，我现在回忆可能妈妈身上也有带这个菌，所以其实各个方面的原因吧。但是现在有这种四联药了，而且国家就这块的药基本上都是可以报的，就是只要你是普通的结核，吃这些药吃到一定程度，像我是吃了11个月，它就已经差不多就 OK 了。那其他的它还有一种可能，像有些人他在别的地方没治好，他吃了好多种药会造成耐药，那样的话会更加辛苦一点。所以当时我被介绍去的这位医生呢，然后他是在耐药上非常擅长的专家，所以几乎就是有很多比我更辛苦的病人都去找他， 所以其实你要说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你在生着这样的这种可能自己可控性很低的这种疾病的时候，人的 ego 是很小很小的。
嗯，
人 ego 很小的时候其实反而比较快乐。
嗯，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既然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在北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公园，然后我就经常去散步，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你能量很低 ego 很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跟那些植物是一样的啊，就是你会觉得你跟那些长出来的花跟草是一样的。所以我后来会有那种人本自足的想法，跟那段经历也有关系。就是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很累，我去西湖边骑车，就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很安心，你会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同，你也是一颗细胞种子，他们也是个细胞种子，他们没有人照顾都能长成那样，你也可以。
我觉得是你的好心态治愈了你，因为你刚刚讲 ego 会很小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怎么会呢？就是如果是我莫名其妙的，就是比如说得了不知道缘由的病，我会觉得凭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这样，我一定会这样。
一开始可能会，对，但是如果它会持续挺长一段时间的话。嗯，这个是我后来跟一些比如说得过精神上抑郁的朋友有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就可能原来他们的能量很高的时候，他每天有很多工作上的压力，但是当他诶好像老天给了他放了一个公假的时候，他确实比他普通时候更容易看到说哇今天云好漂亮，他原来看不到。
我感觉 Gloria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乐观，他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就像你前面说的敏感，就是他的敏感不只是对人的这种情感的捕捉，他也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环境的一些能量，或者说大自然的这些花草树木，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很强的慈悲心的一个人，就可能那个慈悲心就是因为他生病了，让他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他就会可以跟其他生物共情，就是觉得我们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能够把这个能量吸收进去，他感知幸福的 那个能力其实是没有丧失的，甚至因为在生病的时候被放大了。所以我觉得说 Gloria 就是这三年好像真的就像给他放了一个假，然后给他身心充电，然后并且去让他重新思考他要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在分享的时候可能有在刻意的回避一些比较苦难的记忆，可能是选择性的失忆，
可能忘了。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想到肺结核都会想到咳血，但是其实我当时是很意外的一个去检查才发现的，就等于说其实我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我甚至没咳嗽，然后也没有发烧。
嗯，
对，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包括在吃药那段时间其实都还好，反而是我回到杭州后，就是他其实生病消耗了之后才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能我到今天都还在调理。
我其实刚刚还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那剧组工作这六年大概攒下了多少收入，以及不工作治病的这些究竟要花掉多少钱？
其实治病倒还好，就是我说的就是国家把大部分的能报都报掉，但是我确实一开始的时候要吃13种药啊，然后剧组其实我最主要还是3年，其他的时间就在公司里，其实前前后后差不多，然后再加上中间妈妈又生病了，是这样子。剧组的钱我们拿的是劳务的费用，所以其实会比一般上班要高一点。比如说我在18年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拿到税后25000。所以其实如果说那个时候我可以继续，这又讲到那个鄙视链的问题，我做电影我又做那么大的电影，所以其实我如果自己去接一个广告其实可以赚的更多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
sense。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一年到头都不停的话，那等于说每个月做广告可以赚的更多，30000是起码的，就是就月薪来讲。就比如说你拍完一个电影，然后你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接一个广告，就你可以做广告制片，甚至你可以就是接一个广告项目，假设你有资源，那我就把它这个 TVC 包下来，反正我身边多的是摄影美术，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刚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我们在跟 Melody 那一期有聊到我们为什么要赚钱、然后我们可能有提到一个赚钱的一个坐标系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于钱的欲望和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理解和正视我们对于钱的这个需求这件事情、那我当时就是说钱它其实一个坐标轴，就向下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安全需求，就比如说像意外生病、或者是一些失业、或者是突然负债破产投资失利这样子的意外、那向上的是期许，我们希望出国留学，我们想要去读书，我们想要去环游世界、我们想要住大房子、我们想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我们对于钱的这个需求是在这个坐标系向上和向下的。那可能在 Gloria 是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你不能工作，像饮食寒冬这样的事情，然后同时加上你生病，所以我刚刚会想要说究竟如果没有之前一些积蓄，可能这个病对你来说会更难走出来。
是的，这个上线下线非常好、刚刚就是雪姨提到是跟 Melody 聊的那个轴线上，那我在我的系统里可能讲就是你欲望的上限跟下限。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赚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就真的要对自己足够足够的坦诚，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就是你的欲望，就是所谓的我就是要这个东西，它的下限在哪里，它的上限在哪里。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昊天的视频嘛，然后他就说到，因为有好多人去找他连麦，然后就会说什么我是不是要激励自己去成为一个搞钱狂魔，我什么觉得自己太躺平了这样不好。但昊天说其实不是，主要是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他说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一个觉得我买一台二三十万的车我就已经很幸福了，那你就很好啊。他说但是他说他自己这样的反而是比较遭罪的，就是他就是要买一台好几百万的车的人，而且很不凑巧的是他还能他可能买个几千万的车他都能。这就更回到我刚刚说，就我说我学那个词叫无财不养道。那你想一个赚二三十万车的人，他要遭的那个罪跟昊天那个好几千上百亿遭的罪哪个多？
活该他遭这个罪。
对，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所有人，这为什么是我说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在去年年底我开始聊搞钱话题的时候，就好多好多人来跟我说啊，你带我赚钱或怎么样。但是从简单来讲，从做自媒体这件事，我会鼓励他们说，哎，今天都那么卷了，你去报一个课系统一点的去学，都不愿意。所以我才会做出就有一条视频叫今年听到的最大谎言叫我要搞钱。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说，就比如说像昊天他们这样的，他喜欢搞钱的本质其实是因为他喜欢搞钱这整个过程，而搞钱的这个过程其实跟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钱是结果。
对，所以他不可能天天，比如说你在赚钱很辛苦的时候，天天这个支付宝在叫现在到了两块三块，没有的。就是他整个过程，而且甚至就是不断的在吃苦，不断的在解决困难，解决问题，遭各式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不理解，甚至你要先赔一点钱你才能去赚那个钱。对，这个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别人会说啊，如果我知道我最后会赚钱的话我也愿意投入啊，可是我怎么知道我最后会赚钱呢？我怎么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呢？所以这就是遭的那个罪。所以就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去挖掘自己那个上限下限究竟在哪里，这个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看别人说要赚百万，然后你也说我要赚百万，但是很有可能你比如说去干个半年六个月，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你要的，或者说那个遭的那个罪太久了，你会自然而然离开干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必然的会发现说，原来我的上限不需要那么高，原来我四五十万就 OK 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想搞钱，但是大家都想要幸福。这里其实我可能最近会把我的账号简介再升级一下，就是我会发现其实我分享内容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赚到幸福的钱。 就是大家不仅仅只是说好像他从集体出来做个体，他要经历很多消费观金钱观上的一些冲击，大部分的中国人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对于享受钱这件事情是不太能的。就假设这个人他今天可能已经1000万了，他可能还是舍不得花。
我想挖一下不踩坑这个词儿哈，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这种感悟，一定是你踩过很多坑。
对对对，
你愿意把账号不踩坑当做一个标签，作为关注你的一个理由。
其实我觉得我的财商是非常低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最开始2022年回到杭州，然后我其实做口播分享很快就爆了，我在第一个月可能就已经破万了，就是那样的状态维持了有1年左右，我都没有怎么变现过，而且我还一直处在一种没关系，我可以继续做我的内容，等着哪一天它就能变现，我还一直抱着这种期待。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对，我2022年6月差不多报了10000，然后到2022年10月到12月这个阶段，我曾经很波动，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打工人到一个个体户他之间那个 gap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比如说家里没有人做生意，他其实就潜意识里我可能会觉得啊，我又不去考这些考公考编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好像离生意人这个身份也不是那么近，那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呢？别人怎么看我呢？原来我脱离那个集体的时候是很恐惧的，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一直在重新找工作，我一直在就是到底我要不要自己干还是找工作，自己干找工作在不停的波动，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个部分这么难。但是后来呢，就是确实是这也是机缘比较凑巧，我跟杭州这个最大的一家 MCN 就有几次来往，其实我并不那么适合他们的某一份工作，但是他们的这个面试的人就一直找我去聊，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些思路，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觉得我应该坚持做我这个号。其实我还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我还是会听的，毕竟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账号，见过那么多的类型，包括一个是跟我讲了未来可能性，还有一个是跟我讲了如果我进去做某一个比如说头部达人的团队我的天花板在哪里，他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吧，就让我觉得说 OK 那我就决心自己干了才开始变现的。
哦，所以你中间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变现的时候，你去面试 MCN， 然后通过他们的对这个行业的分享给了你信心，说我可以继续以个人博主走下去，而不是跟他签约是吗？
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么聪明还要去找什么 MCN 去聊知道内行，完全不是，只不过我的简历出去了就很容易吸引到这些人来找我聊，所以请你可以想象就原来的我的那个认知是有多么的低，对于赚钱商业这件事情。这个阶段过了之后，我开始变现差不多是23年的上半年，但我那个时候发现植入广告为什么那么难写呢？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不像雪姨是广告人出身，就是我一天广告没做过，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我买一点什么营销类的书啊，广告案例啊来看一看。今天我回过头，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商业思维，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产品对于卖家而言，对于市场而言，使用的人而言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他为什么找到我，就是这些全都不懂，所以才会觉得很难写。嗯，
所以现在也觉得很难写。我真的要请教一下，因为我现在发现最近你的账号接广子也变多了吗？而且非常的自然。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还和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创意人，然后我有请教他这个问题，他说作为广告人你要把你的品牌信息和产品信息传递出去是你该做的事情。
嗯，
你吃的是这碗饭，你不是觉得说你的创意，因为有客户的品牌信息要露出而被干扰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好敬业，好专业。然后我现在经常会有一种拧巴，包括我之前其实做广告的话也会有一点拧巴，就比如说客户一定要让我的这个产品露出5秒，然后要有360度展示，我非常难受。你是怎么突破这个卡点的？
还是那句话，叫无才不养道。就你刚刚说5秒，我觉得都好的了。最近我有一个广，就他简直塞了一篇论文进来。 就是刚才我讲那个火炬筒的那个观念，就是到今天做接广这个事情，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发现有很多这个 PR 也好，包括品牌方，大部分肯定是做内容出身的，但是他们可能是做文字内容出身的人，或者是传统的 TVC 思路的人，他们并不怎么知道在短视频当中怎么样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我曾经成功的说服过对两起很好的案例，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意识说，诶，我有这方面的优势，就是 2C 的语言，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帮平台，你们原来可能就是不太知道这一块，那我来帮助你。所以我给了我自己的一个发心或者是任务，我就说当你碰到任何就是他们来怎么怎么你的时候，你就要想着我其实是来帮助他们更好的把这个品牌在我的内容或在短视频领域去落地的，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存在的价值。
那刚才你提到踩坑的话，你一开始做这个账号都没有怎么变现，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搞钱或者财商认知很低，因为这个你说没有变现其实相当于你没有什么损失嘛，就还是保持原状嘛，有没有因为说当时自己财商不够然后吃到过的亏呢，踩过的坑？
亏钱倒还没有，但是呢就可以提一个，比如说我妈妈就是之前有被 P2P 骗过，因为她的这个事情然后她又过世了，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有专门去学跟理财相关的知识，包括保险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今天我做搞钱内容的账号也有一个挺有关联的，因为我以前都以文艺青年自居，然后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搞钱的天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有一天真的会自己干这件事情，我是没有任何预期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但是我在那个阶段学理财知识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搞钱是一件那么丰富多彩的事情，这个是我当时一个蛮惊讶的东西，只不过它可能没有那么快链接到我后来的生活，但是今天它一定是相关的。
就你刚才提到这个转变我也很有共鸣，就是我之前也是文艺青年啊，因为做了这个节目开始关注搞钱这个事情，而且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很会搞钱啊，只是说现在努力要去了解，逼自己去关注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之前好多期节目都提到一句话，叫你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但是这里面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的认知是可以提升的，你的认知是可以改造的啊，我们不是说永远都不会，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去研究了以后你发现，哎，这个东西挺好玩的啊，我们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认知。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持续的在输出搞钱的一些视频，有没有刷新你搞钱认知的事或者人？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所有想要自己搞钱想自己做一个小生意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的人，一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利他思维，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所有一开始没有搞过钱的人跟搞了钱的人差别很大，就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自嗨啊，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关注你的受众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但是利他我觉得是整个商业的一个达成成交的最核心的一个点。
就我刚好昨天的收藏夹里收藏了一段关于利他的 tips， 今天就用上了。他是那个就是身材有数的艺人说的嘛，就是说为什么要利他，因为利他长期来看，利他就是利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算账的角度来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帮了这个人明天帮了那个人，那三年之后这些人里很大概率一部分人会变得比我厉害，那虽然它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是只要我帮的人足够多，那这个概率是确定性的，可能成功率只有10%。那么我今天帮了一个人，我的成功率就只有0.1%，意味着没有发生。但是当我帮了100个人，那100个人里就有10个人会成功，对吧？那这10个人可能会有一定概率有人会感谢我，会给我创造价值。所以呢，就是说利他是一个投资，这是我昨天听到关于利他一个蛮好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这个回报会依然回到你自己身上。
利他这个事儿，其实这两个字很多人做不到，听起来好像说利他就是为别人，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今天下午有收到一个听友的一个咨询吧，他是一个科研的，学这个语言学，他就说他想要做一个账号来记录自己的学术日常。然后他唯一跟搞钱相关的经历就是他申请过国外的科研的经费，拿到过6000美元，然后问我说做账号有什么建议。我就想说那你就直接教别人怎么去申请国外的这些科研经费咯。我说应该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这种科研党啊，学术党，他们也想要搞钱，但是他会觉得我在象牙塔里面，我跟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链接，我不太能直接去做那种商业意味很重的这种搞钱思路。那我就说那你就去教别人怎么搞科研经费咯，然后你就可以收一些服务费咨询费，或者从中拿一些提成。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利他的这个转弯很容易就想到了，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以我觉得利他不只是说我们去计算未来的一种回报，可能有时候你要想的是怎么样是推己及人的，找到那个利益的链接点。就还有一个 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多抓鱼这个案例。多抓鱼猫柱创业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自己有很多的书，他很爱买书，有很多二手书，他在想怎么把这个二手书消化掉。然后他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把身边的这些都爱看书和还有很多二手书的朋友聚集在一起，然后内部先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他最早期的雏形就是一个 Excel 表，把大家的二手书都登记一遍。
小慧提到的这个说有了利他的这种认知，我们才能够赚到那个钱。就他就提到了这个女孩子她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思维。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她可以反过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经常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在搞钱之前有焦虑的时候会经常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哪本书，它就像一个秘籍一样，有所有的这种搞钱认知，我把那本书读透了，我就能够去搞钱。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是我觉得顺序可能是反的，就是你先去赚钱，把那个商业闭环了，然后你有一天才反过来说，诶，这个闭环是因为哦，他需要这个，我给了他这个，哦，原来这个东西叫利他。就是我觉得可能思维是这样子来的。
其实你刚刚讲的两点，一个是说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没有在一个搞钱的氛围里，或者比如说多听搞钱女孩然后加入搞钱女孩的听友群，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搞钱的氛围里去熏眼。第二个点就是说你看过足够的案例，就是你没有看过哦，原来有人通过做科研或者是向别人传授经验也能赚到钱，你没有看到足够的资料案例，就是我们说的搞钱兵器库，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就是我们之前的人类使用搞钱指南，脑眼手心，就是你这几项还没有被打开。
对，当然还有一个，如果非要总结什么秘籍哈，我们可以直接给到你的一个公式或者一个原则吧，就是最简单的利他，就是当你自己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问你身边的人也有没有这个需求，然后这些人大概有多少。从你身边的圈子去做一个对比，说是不是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那你就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些交换。然后就像刚才 Gloria 说的，通过交换之后你再去感受，哎，这个东西它的商业化的大还是小，好不好弄，它可能会有更具体的一些细节能够呈现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还没有开始搞钱的，特别是学生，最简单的我们可以给到你的公式，就是你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身边的朋友也有，你可以去观察，甚至可以去询问，主动的去询问，问5个人10个人，其实就有答案了。
所以其实我还蛮建议，不管你想不想用自媒体搞钱的人，只要你想涉足商业，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做一做自媒体。因为刚刚小慧提到的就是你去主动问，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像我说，我最开始就是把我线下的这个知心姐姐的人设搬到了线上，所以其实线下就已经有朋友会，比如说他们常问你什么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可能闺蜜之间聊情感会多一点，但是其他大众一些的朋友真的会问我很多关于梦想、择业、选择城市这样的问题。在我以前没做自媒体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人来问，他们觉得好像我就是一直在追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可能看得多一点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搜集这方面的问题。
好，所以第一个搞钱认知就是利他，还有吗？
第二点更加重要，所有今天听这档节目你想着有一天想赚100万级以上的人，一定要有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定是敢想敢干。就我这么跟大家讲，我在日更前两天就是听到了你们的播客，然后后面转运，就是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有一个挺意外的一个个人的际遇，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一个真的有赚到钱的年轻人，赚的还挺多，所以我第一次觉得说，哦，原来赚钱这件事情跟我是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今天叫着说我要搞钱我要赚钱的时候，其实打心眼里觉得赚钱这件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赚大钱的都是别人不是我，他潜意识里是有这个声音的。但是如果他都不敢想的话，他怎么敢干呢？而你要敢想的前提是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我在最开始也讲说我去那个线下的那个知识付费后来有赚到钱，是因为我真的有见到过通过自媒体变现赚到钱的人，包括我其实在接广上的一些卡点，比如说我一开始真的是因为我没有思路而去拒绝了很多广子，但是我见到那些变现很好的博主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肯定是先接下来再去想思路，你看我这么基础的事情都不会，但是我确实是去见到了这个人，他真的是赚到钱的。就是你平时在视频里看那个流量那么大粉丝那么多的人站在你面前跟你讲说你先接下来，那个冲击是很大的，就你会觉得说哦，这样啊，那我也去做做吧。可能就是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会觉得我有点狂妄，就是在过去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想赚钱那你想赚多少呢，过去我可能会想掰着手指头说一年就5-6十万吧，我就以为我报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今天我真的觉得在我看到了那么多包括我们的搞钱女孩包括各式各样的搞钱的人之后，我会发现可能100真的只是一个入门的门槛，这个不是狂妄，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它像做任何事情一样，它都是有方法有底层逻辑，它是有一套东西的，它只是把它做成了而已，我达到了这个数字，而不是说它真的有多么的大，或者说哦，赚到这个钱我就怎么高人一等，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反而是觉得如果你身边真的能碰到人让你看到哦，原来赚7位数是这样，赚8位数是这样，甚至是9位数，就像我之前也有一个爆料的视频跟我的这个姐妹去聊，他们家里是温州生意人家，他说其实听到别人搞钱很多时候他们在琢磨的是别人的商业模式商业思路，就想诶他是怎么做的，他其实不会那么执着于啊他到底赚了多少，哇我好眼红我就要比他厉害，不是，他更多就是在琢磨诶这个模式我能不能做，我要不要转型，就他关注的点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敢想敢干，不是今天我真的学了一堆成功学说我明天要变首富，不是，而是你真的去想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趋近那个目标，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第三点其实也是曾经很看不懂的，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有很多还在打工或者说有一腔热情想做出点东西的人可能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赚钱做人比做事重要，真的，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搞了钱的人才会意识到，原来不是像原来我可能打了工我会觉得说我把我的工作做得贼漂亮他们就一定要买单，不是的，特别是像今天大家都那么优秀那么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个资源要倾斜到你这里，它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你要把人做好为他人体贴，真的，这个就是说你开始搞钱之后你真的是连狗你都会去提供情绪价值，真的是把方方面面都哄好，包括去品牌爸爸你会想着说 OK 他们可能只是不懂啦，那我就讲给他们听嘛，就是就会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做人做好了别人认你这个人那这个事情才有机会过来。
是的，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就是好好做人其实就是一种长期主义。我们社群里经常我会提到一句话，就是说 人生处处是面试，就是有时候你在哪怕互联网上的某些举动，你可能就会被你自以为耍的一些小聪明，会被一些人看到，哪怕他可能是群主，他也有可能是这个群里的某个人，他记住了你，但是若干年后真的是谁知道呢，对吧？可能你们会在某个群再相见，或者是某个场合再相见，这个时候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你干过某件事情，他觉得你不是一个靠谱的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我一直对这件事情还蛮慎重的，我觉得人生处处是面试，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尤其我们说到的互联网非法外之地，就是你的所有的表现，你都先问自己，就是说是不是你觉得是真的是你真正想做的，还是为了说我就想要投机取巧走个捷径，快速的比如说获取一波流量啊，或者说从这个群里多加几个人头啊。那从长期主义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个回报率其实是得不偿失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也联想到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怎么遇贵人。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讲说，贵人是会帮助什么样的人，一个靠谱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热情的人，贵人会帮助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把事情你交给他他会敷衍了事或者不完成的人，还是说把事情做得很好，同时他还能够想到很多细节的人，那贵人肯定会帮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我想延展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 Gloria 第三点说做人比做事重要嘛，但是其实你的标签一直是说做自己，你也是鼓励大家去做自己，但是在你刚才的分享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关系，或者说有很多别人的感受，我们是需要去照顾的。那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让自己拧巴的地方？我不是要做自己吗？为什么我要去讨好客户？我可能要跪舔客户，我不知道这个平衡点在哪里。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觉得是我过去所谓的追梦十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是我要跟大家提一件事情，你的自我的边界是会动的。其实我觉得在我真的搞钱自己单干之前，我的边界都还是在围绕我的这个阶段，什么都是我喜欢巴拉巴拉，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是觉得比如说拿接广的事情来讲好了，客户稍微要求一点就会觉得你在侵踏我创作的边界啊，假设来讲是这样子。但其实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让他更舒服的把这个事情整体的效果做好，你们都是双赢嘛。他不是把这个事情推得更快，你这个款项到账的更快，而且你内容做得越好，他们也有可能投放，你们是盟友。那他今天在你身上的花销不仅仅只是给你的广告费，他还给你投流，你们是共同成长，你把他服务好了，难道不是你自己变得更好吗？这个可能也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利他，其实也是利己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边界真的扩大了很多，这就是其实跟我前面聊到的一些，包括我自己的定位，包括那个火炬筒的那些定位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去贡献我自己的价值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喜欢变大了很多。
我试图想再补充一下，我在想，因为做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经典的问题，然后也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很有诱惑力的一个词哈，做自己。但是我觉得要问你要做怎样的自己，特别是在不同的场合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答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搞钱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自己？我们是一个做利他的自己，我们是一个做客户眼中靠谱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做自己前面应该有一个定语，然后这个定语它可能会直接影响你搞钱的这个效果，那如果说今天你填空的是我要做一个自己舒服自己爽最重要，然后赚不赚钱不重要的自己，那你可以去怼客户，你可以就是承担丢掉这个 case 的风险，对不对？我今天就是要发疯，我就要自己爽，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但是如果说我现在也能够为了五斗米折腰，我觉得也是自洽的。因为我觉得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情绪没有那么重要，大家都是出来卖的，没有谁比谁更高贵。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困扰觉得做不到这些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就是我想说的是，做自己不是你想不想，是你能不能。其实是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想，但是你发现你不能。
对，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好，能不能 做自己是一个能力，包括为什么你现在觉得客户的要求是很难满足的，或者会影响你的创意，是因为你的创意能力不够，你的创意的思路比较单一，你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把客户的需求包容进去，
就可能是其中一个点。这就是我觉得人来一世的意义，就是他必然就是要遭遇这些事情的。甚至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在刚刚提到，我说其实100都是一个入门，就你想赚九位数随便你，就是它不过是你玩游戏的一个道具，或者是 whatever 一个途径。本质上你来玩，最后有一天你走的时候，你带走的都是那个体验。然后这里其实我之前视频里也有提到一个点，叫做不冤不乐。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做得那么顺遂的话，其实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意思，反而是它可能折磨一点你，让你遭点罪，然后你突破了自我，然后实现了你原来没能达成的一种东西。这也是我当时离开教培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我，我们只需要成为自己，我们活出来就已经是完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冤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忍耐修行，就是让自己某一部分的能力跟这个世界产生一种正向的互动，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圆满。
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很多关于吃苦啊，你要搞钱肯定要经历很多的磨砺。那你之前也有一个笔记提到说，搞钱哪有不苦的，你不想吃这个苦，但就可能有别的苦在等着你吃。那我就想问你，做博主具体有什么苦，以及这个苦跟打工人的那种苦它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就想说，你从一个打工到一个自己单干，可能从来都不会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干想赚更多钱，它完全放大了你的贪嗔痴，放大了你人性中所有的弱点。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胃难退堂鼓，就这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做号，就像我说我第一年没有怎么变现，那我碰到的困难可不仅仅是内容上流量的波动，我觉得都不算什么了，还有各种自己就是你内容做的不好，你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就不断的看不起自己，巴拉巴拉，然后你就在想啊，我要不去再找份工吧，然后巴拉巴拉，这些全都是退堂鼓。就我发现但凡没有这种碰到困难解决困难，永远都不会给自己留退路，但凡能克服这样子的人就已经超过了 80%。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说什么苦，那就是这种精神上面的苦。包括有很多人比如说他在打工的阶段，他就想说哎呀，我这工作好像是不错，但是呢我又想要有突破。但这个突破他们怎么突破，他说我去搞一个副业，然后搞副业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副业真的当副业做。什么是当副业的，就是啊，我现在有空那我就干一干，我今天没空，哎，反正它是副业。但其实恰恰相反，在今天副业你但凡能真的做起来，是不把副业当副业，而是你主业可能摸着鱼，你把副业哇真的 all in 干，你才有可能那个副业出得来。其实是这么个逻辑，他们在已有的岗位上想要寻求突破，那么你必然需要去拥抱的是什么，就是不确定性，就是风险。为什么真正拥抱机会的人很少，因为机会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风险。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就是如果你想变富想自己干，一个非常大头阵的一个苦要吃，就是拥抱风险，拥抱不确定性，是这种精神上的苦。比如说那个稻盛和夫说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吃苦，他说大部分人对吃苦的含义了解的太肤浅了。吃苦不是穷，而是一个人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过程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它本质上是种自控力、自制力、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能够有持续深耕的坚持，不被世俗干扰的决心，以及延迟满足的耐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苦。
当你开始独立的做博主，从职场离开，然后这个思维的转变， 我其实在之前也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当一个人开始独立做事之后，真的就是你才进入一个商业的入门，你的思维才开始打开，不管你是做一个账号也好，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你能够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以及你能够对你所有的决定做负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开始说我们长大了，跟你在职场里的 title 没有关系，而是你真的开始进入新世界。
对，其实学医的这个补充特别好，就是说真的要内求。所以我其实刚刚讲到说我们能不能做自己，其实也跟你能不能先满足了你自己，有没有真的接纳你自己，爱你自己，把你自己满足好了，你才有可能去利他别人。不然的话，就你老觉得自己很匮乏，为什么我还要舔你臭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自己的这个部分也还是要先处理好。
是，那就顺着问，因为刚才提到了做自己，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那怎么提升这个跟自己链接，然后发现自己内心真实需求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因为我相信你当时在做托福老师做的还不错的情况下，你感受到不快乐，其实那个时候你停下来了，你去问了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什么，你发现你其实还是有学传媒的梦想，所以你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我说的，可能因为我是高敏感，然后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太顺的一些烦恼，所以我只能内求。所以这才是我说这就是我们要做自己，因为我真的除了做我这样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以外，我好像做不了别的。但是恰好这种，这就是我说那种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缺点的专家，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缺点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你很难去向别人求教说，哎，你帮我看看我的这个缺点怎么治啊，怎么改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这个缺点带给我们的烦恼痛苦太多了，所以我每天就在琢磨这个功课我得怎么克服它。而且非常痛苦的一点就是人的功课是避免不了的，包括我这个账号叫不踩坑，但成长就是要吃那么多苦，而且每个人的苦真的不一样。包括你说我真的退回去跟十年前的自己，就我真的能跟他说一两句话他那些苦就不吃吗？不可能。其实我还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就是我生来就自带的功课，而有一些功课我甚至怀疑我上辈子就没及格啊，这辈子接着考。但是非常非常烦恼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那些课他不考，就有些人保送，你知道所以这就导致你没办法，就你只能自己琢磨自己实践，然后慢慢的可能有一天这个结它自己会打开。另外呢，可能就是说我自己因为之前生病，就我讲过我可能对人际关系那种讨好的东西就破掉了，也慢慢的就不太在乎别人。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鼓励所有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不管是碰到困难或者说没有人帮你，你真的可以尝试去相信你自己这个战友，你但凡有机会跟他一起做成一件什么事儿，他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反馈，然后你再多跟他携手一起做几件事情，他就会成为你更为亲密的战友，你以后干任何事情都不会怕，你会知道有那个人站在你身边。
我们讲到说比如说重新养自己一遍，我们女生在做一些人生的重大选择，比如说专业、职场、恋爱、结婚、创业，然后那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成年之后的选择，如何忠于自己，为自己的选择活出自己，你有什么想法？
我肯定是非常同意这个重新养自己一遍的，因为我自己真的是重新把我自己养了一遍，这个可能要拓很大的一集来聊我是怎么养我自己的。不过这个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实践起来真的有一定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原生家庭。如果说这个人想要重新养自己，大概率这个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困难不是说我想解决就能解决，确实这个比较难。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心疼自己是最被低估的美德。在我们的父母的概念当中，就好像觉得你啊，你翅膀硬啦，就知道照顾自己， 你都不为别人考虑，但事实上我越发的觉得你委屈自己其实是会被反噬的。因为我以前作为讨好型人格我太有感受了，因为你在委屈自己，看似成全别人，看似你在利他，但事实上你内心潜意识里在期待着别人给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当他们给不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你们欺骗我背叛我。但这种欺骗背叛本质上是你自己很主观的的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其实也是在否定你自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但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自己，是你把期待放在了他们身上，然后觉得他们没达成，从而你又来否定你自己。这就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讨好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之前我们在采访李新平那次，他也说了一个很金句，就是说做自己绝对不是叛逆，背叛自己才是最大的叛逆。
是的，因为我们从小就会好像有一种吃苦教育，所谓的现在的不舒服或者痛苦难受之后可能会换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你得忍，吃亏是福，好事在后头。其实说白了还是一种 PUA 的逻辑啊，你这样牺牲自己之后会换来更多的东西。在一些很重要的人生关卡，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做选择的方式，能够让他判断说，哎，我这样子是忠于我自己，我这样子是倾听我自己。
就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落地到我本人呢，包括我看似有什么托福老师标签，做电影的标签，但直到今天我做这个账号，我才发现我可能最能影响他人或者对他人有益的一个身份，是我真的实实在在追梦追了十年。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 Gloria 你可以做自己还能赚钱，因为我花了十年去找这件事情。又有几个人真的花过十年就是很相信自己，就是跟自己最好的战友，我陪着他，他就去找吧，我就在后面支撑他。有几个人干过这个事情，尤其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厂还在吸纳优秀人才的时候，大部分人一定是去选择那条最安稳的路。另外其实我要补的一个点，就是关于怎么样才能做到忠于自己活出自己。我可以跟大家说，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子，就是可能因为我妈妈过世，可能因为我自己得过肺结核，而且肺结核是比别的疾病更容易产生，比如说肺部肿瘤啊，所以它其实是真的对你的生命产生过挑战的。所以我比大部分人更加清晰的意识到人是真的会死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说我也知道啊，但是我并不觉得有这种紧迫感。就像你跟人家讲说地球是有引力的，我也知道啊，但是你感觉得到吗？其实你感觉不到的。所以我一直都在想，我要怎么讲给别人听人是会死的，然后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我后来看三体的时候，那个电视就是我突然想到，每个人的脑门上都顶着一个像炸药包一样的倒计时。在我眼里，如果你真的要我视觉化的说给大家听人是会死的，你试想一下，现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人在你面前走来走去，他们头上都顶着这个倒计时，红的会响的。所以你在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说你不会去忠于自己活出自己吗？不可能，因为你会觉得天哪，时间来不及才对。但是这种体验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怎么样才能忠于自己活出自己？就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女作家叫淡豹，她是一个人类学家，很漂亮。然后就有人曾经在微博上问她说，怎么样女性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不依附男人？她说，除了被反复羞辱以外别无他法。回到我们的话题也一样，就是你在被这个社会反复蹂躏，就是比如说你想靠别人讨好别人，所有的一切你的努力都再一次反过来羞辱了你，告诉你，你再靠一靠，你看你还敢吗？ Dare you。 真的，就是人如果真的有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肯定会越来越靠近说 OK， 我明白了，原来没有退路，我真的要独立。如果你要获得真正的竞争力，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失败，学会失败非常非常的重要。
太棒了，这一段升华。所以其实说白了，你的账号不踩坑，最终还是过程中要踩坑，为了不踩坑先踩100个坑。
一定的，甚至我其实都可以告诉大家，里面每个视频都是我踩的坑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在教你做人，其实全都是我踩的坑。
那就到了我们最关键的问题了，就是 Gloria 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大大方方的说出我要搞钱非常的重要。就我不知道有很多姑娘们或者说男孩子也一样，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你的野心是配不上你的能力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众可能会有一种，哇，你不要欲望野心那么大，你能力配不上。不是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我可能原来觉得不管我干哪一份工作，可能大人都会觉得啊还不错啊，那我可能也跟我自己讲说，那你折腾个啥呢，你为什么要做自媒体呢？但是我心里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想要生活再好一点嘛。那假设我就在年薪上再加个10万，或者说我们就加20、30，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当你真的去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啊，这我都能做成哦。然后你就会说，哎，原来我的野心一点都不大，其实我的能力是完全匹配的。而且你还会觉得说，要不我再加点啊，就是我觉得人是需要有这样实践的过程，去想一想我的野心到底应该设置在哪里。所以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有聊，就是你的欲望，你的上限下限，这个是需要去探寻的。为什么我说野心有的时候需要大一点，去配得上你自己的能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只有拿得起了才能放得下，就很多时候不是你想不想放下，是你能不能放下的问题。就像今天当学历在贬值，当你可能各种背景都不错，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服自己放下呢？你明明是那样的一个我们加引号天之骄子，你受着好的教育，被父母花了精力培养出来的，你的能力就是已经上来了，这个社会的传统方式给不了你实现你野心的途径，你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新的方式新的途径去实现他们？那你的野心跟你的能力匹配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一天说 OK 我满足了，我放下了。不要因为你有野心，特别是女孩子，一方面你不要以它为耻，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是你发自内心的野心啊，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就是你的能力其实也很大。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单纯只是被比较或者虚荣烘托出来的那个野心，其实不是野心，是欲望。但是一个人如果发自内心真的是有很强大的野心，想要实现一些事情，或者想要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可能他骨子里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我自己的账号，其实你看我今天讲的一些爆款里的故事，其实3、4年前都已经发生了，但不能说哦，你3、4年前有的野心它是不对的，你应该以此为耻，因为你看你3本出身你什么都没有，不能这样子去说。而是说既然你有这个野心，你确实说我就是想要，那你就把能力练起来。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说退一万步讲，说真的到离开世间的这一天，比如说就有个人叫小 A， 他野心巨大无比，然后别人都看不起他，然后他有一天真的离开这个世界，谁会记得他的野心是什么？谁会在他走了之后再说这个野心很羞耻，不停的在指责他？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面子一样，是个空的东西。
那最后就是搞钱女孩 Gloria 对于想搞钱的男生女生还有什么总结建议吗？
敢想敢干，学会失败，失败是人生的课题，而不是人生的结局。
所以 Gloria 今天的分享跟她的账号一样，踩坑是有意义的，大家不用害怕踩坑，然后希望最后大家都能达到不踩坑啊，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
好，去感谢 Gloria， 拜拜，
拜拜。